世说差语，让我们讲给世界的 B 面。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探长，欢迎大家来到世说差语。上期怪医七爷跟我们聊了很多猎奇的病例，还说了不少跟病态文化有关的神话历史渊源，我看大家反响特别的热烈，我就准备再聊一期。顺便了，咱们七爷上期录播呢，已经传到咱们 X 博士官方频道小仓库里了。没看过的朋友，还有再想看一次的朋友，可以这个看完直播之后，出门左转，点开录播，咱们再看一遍。那天直播完了，我就问七爷说：“七爷，您那儿还有病吗？”七爷说：“我这儿有药。”我一寻思，这行啊，正好我也看过挺猛的药引子，顺便这个咱们可以聊这么一期。结果呢，跟七爷一对，发现这期内容啊比上期更劲爆，更长知识。那么这回咱们就有请七爷，不，有请龙泉山庄药膳部秘药经理七宝库药匣子七爷。
大家好，我是七爷，今天啊我化身成了药匣子啊，来给大家带点猛药秘闻。两个宗旨，第一，猎奇怪谈讲到爽；第二，科学普及要到位。
哎，这个好。七爷，您看我啊，我是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啊。一般我生病直接去医院，是吧？这个买了药回来，我也从来不看成分表。那么咱们说的这个药引子，它在奇葩呢，这个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你这个也就是生在现代，如果生在古代或者近代，懂点这方面的知识，说不定就能自救。假如你是一个刀客，跟人家比划不小心受伤了，血流不止，也没有东西包扎，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
这我还真不知道咋办，那我只能请七爷赶紧过来平事儿啊！七爷快来救我！
哎，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神奇的药引子啊，在徐浩峰的武侠电影《师傅》里面啊，片中这个演员啊叫宋阳，就是主演《爆裂无声》的那个，他受伤了，有一个少数民族的女孩暗恋他，急中生智把自己的头发给割断了。烧成炭之后啊，盖到了男主角的刀伤伤口上，大家可以看一下。
嗯，就在这屏幕上啊。
对，这个徐浩峰啊，他的国学功底比较深厚，也研究了许多怪谈知识。这个药引子啊，头发在古代叫做血鱼炭啊，血鱼就是指头发，人的血液旺盛，营养好，头发也就旺盛，所以说呢，头发就是血的余数，是血的外在表现。把头发烧成炭呢，可以止血。其实这个现代的原理啊，就是烧过的粉末头发啊，增加了吸附力，能促进血小板聚集。血小板止血啊，就类似一群纺织工，它在血管的漏洞上织网啊，而且烧过之后的头发碳化了，会吸附在小血管壁上。造成血管的炎症坏死，形成血栓封闭掉。哎，打个比方，就像一个胶皮水管漏掉了，你糊上一块泥巴也能有效果。所以呢，这种药引子其实就是一种生活经验小技巧啊，也是古代人一种应急的土方法。还有一些旧社会的人啊，磕破皮外伤了，可能会撒上点土啊、香灰之类的。不过在现代医学里是不太提倡这么做的，会造成伤口感染啊。今天咱们说的这些药引子啊，鳕鱼炭跟他们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还有更奇葩的、更实用的，甚至一些恐怖的药引子，我都会跟大家讲到。
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刚才我学到一手。不过七爷说起这个鳕鱼炭啊，这个我发现啊，现在网络上大家总在吐槽一本书，这书叫啥？《本草纲目》。说这里面有很多奇葩药材，我先跟大家说几个啊，我知道了。比如说我看到过啊，这其中里面就有一个说用美人鱼的鳞片来治病，说是可以治疗骨疾啊，应该可能说这个鳞片它是不是有杀虫的效果。这瞬间让我想到一个猛片啊，叫下水道的美人鱼，湿乎乎带咸味的这种异形人鱼鳞片，太有画面感了。其实看到这个《本草纲目》里啊，它提人鱼，一开始我还想杠一下，因为在古代啊，也有人管人鱼叫泥鱼。图片上的这个泥鱼呢，是我从一本古书叫《古今图书集成》里找来的。它长这样啊， 就一个长得特别像鲶鱼的一个生物，然后它这生物呢有四条腿，这是什么玩意儿？后来一想，想明白了，这明显是古人望文生义的错误嘛，因为这可能就是娃娃鱼嘛，古代画师没见过啊，他听描述说这个鲶鱼长着四条腿儿啊，咱们想想这个娃娃鱼这大泥啊，它确实长得那头有点像鲶鱼，于是它就这么画了。咱们大家再看看啊，这种错误还不少。古人形容鸵鸟啊，说什么是鸵鸟呢？说长得像骆驼的鸟。那古今图书集成里面，这个画师他也没见过鸵鸟，那干脆把骆驼跟鸵鸟样子一杂交，哎，就画成这样。结果呢，我一看人鱼这描述，得算我白说，还真说的是那种人鱼啊。这个《本草纲目·林部人鱼》里面就说了，说这个曾见妇人出没水中，腰以下皆鱼，乃人中一妇人啊，说这个就是人鱼，食之无骨兮。
哎，对，你说的就是其中的一个《本草纲目》的药引子里面啊，还有很多奇怪的怪兽啊，有这个日本《百鬼夜行》里出现的孤鹤鸟啊，可以治疗小儿的惊痫。什么是惊痫呢？就是古代小孩啊受到惊吓之后啊，这整个人抽搐不安啊，就叫小儿惊痫。玩过手机阴阳师的都知道这个妖怪孤鹤鸟啊，又叫天地少女啊，夜行游女。有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九头鸟的形态，有的时候是长着翅膀的女人啊，专门偷小孩吃。这个鲁迅也研究过孤鹤鸟啊。
对，
哎，就说到这个孤鹤鸟啊，让我想起了三国里啊张辽只提的典故。因为张辽啊当时在逍遥津大败了孙权，从此以后啊江东的小孩一哭闹，家长就会说张辽来了，哎，小孩就不哭了。这个感觉和吃孤鹤鸟差不多，估计是因为传说孤鹤鸟捕食小孩啊，所以吃它的肉啊能治疗惊痫，让小孩安静下来。
哎，那七爷，我看这《本草纲目》里啊，他又记录这孤鹤鸟，又记录人鱼，这好像都是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的幻兽啊，感觉总体看起来就跟那《哈利波特》似的。那么这本书它真的是一本靠谱的医学典籍吗？
在谈论啊《本草纲目》之前，看到里面一些奇葩的记载，先别喷，我们先要明确几个问题。第一，它是一本药学著作，但是其中啊很多药的这个价值并不高，即使在中医界也没有很高的地位啊，只是后来被大家传得太有名了，所以用它就是比较招黑啊。第二呢，它其实更多的是一本博物学著作啊，类似一本百科全书，里面天文、地理、民俗什么都有。我觉得李时珍啊，还是一个喜欢志怪小说的医学家，或许他就想顺便写第二本《山海经》。很多药引子啊，都是从民间搜集来的，真的假的都有啊，类似蒲松龄开茶馆讲鬼故事。李时珍也对一些医学的谬误进行了勘定啊、纠错啊，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现在这个科学政委啊是没法比的。其实本草纲目最大的贡献就是植物分类，它已经有一本大词典啊，科学分类编撰的思路了，这个比西方更早。对，其实第三点呢，李时珍扬名啊是靠一些其他的医学著作，比如平湖脉学啊，奇经八脉考啊。之所以本草纲目出圈了，是因为啊他是以一己之力的民修本草啊。我们知道这个官修本草啊是唐本草，唐朝的是官方修订的。这个本草纲目啊是李时珍自己写的，工程量非常的浩大啊，加上传说啊后来被达尔文称作为中国最伟大的百科全书，慢慢呢就被大众认为是代表了古代医学的一本书啊，也成了这个群潮的活靶子。在这里啊，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正视一点啊，就是我们不能以现在自己现有的科技水平啊而过度有一种优越感。你现在的知识肯定比李时珍厉害，因为你会说英语啊，会上网啊，获得知识的渠道比古代人多多了。一味的嘲讽古人，就好像你拿着原子弹去跟原始人较劲，这个就没什么意思了。今天呢我们就借着《本草纲目》 和其他一些志怪小说中提到的药引子拨乱反正一下啊，看看到底哪些听起来很奇葩的药在现代医学里是真的存在的
啊。成了，这个今天看了咱们海报，咱们宣传海报的朋友可能看到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海报，这海报上写着很多药引子，比如说这个胎盘、蛇毒、黄金、牛胃黏膜、猪甲状腺，包括寡妇坟头床头灰啊、大便、怀孕的母马尿、蟑螂、鹿梅花鹿骨、天灵盖，包括毒吸的唾液、攻击的机关，这些药引子到底是真是假呢？我相信啊，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吃药从来不看这成分表，然后看了呢，可能也不好好琢磨啊。那七爷在临床中有没有遇到一些老百姓常用但一听原料会吓一跳的药呢？
有啊，这种很多啊。比如我们小时候可能非常害怕这个蛇，家里人总会叮嘱你，千万别让蛇咬了，有毒。那么小马，你知道，这个什么样的毒，蛇毒能致命吗？
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我想这蛇它牙挺尖的，是不是这蛇咬了以后，蛇毒喷到血液里，它发生反应了？
是的，这是一种啊。蛇毒主要分三种，第一种是血毒素啊，咬过人之后啊，这个出血和凝血都会发生，它主要是破坏红细胞，造成人的呼吸困难。因为红细胞就像血管里的这种小卡车一样啊，是负责运送氧的。红细胞破碎又叫溶血，比如溶血性贫血、新生儿溶血性黄疸，这种体现啊就是出血啊，最终造成贫血啊、心力衰竭。至于凝血啊，人体本身是靠血小板止血的，同时还有八种凝血因子，就用罗马数字来表示，其中第五种好像是被剔除了。这个蛇毒它激活了凝血因子，促进血小板啊凝结，会造成这个血液的凝固，同时被咬的这个局部啊皮肤也会坏死，这是第一种血毒素啊。第二种是神经毒素，它这个蛇毒专门破坏神经递质，递质就是神经上的一个信使，负责传导这个电冲动，引发人的感觉和动作。如果神经传导被蛇毒破坏了，人就会发生抽搐、痉挛。第三种是混合毒素，就是血毒素、神经毒素兼有啊。眼镜蛇就是这种，是陆地毒蛇中最强的。不过据我所知，最毒的生物是海里的一种箱形水母，还有蓝环章鱼和海蛇。
这个我去逛那个北京自然博物馆啊，包括这个北京动物园，他都有介绍过用蛇毒入药，但是我还真没太仔细看啊，光顾着看动物去了。那七爷能不能给大家讲讲一般咱们常用的药有哪些是蛇毒入药了吗？
对，就是一些老百姓常用的药，一听原料后吓一跳的，就有毒蛇入药。我们临床中常用一种药叫巴曲婷，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毛头蝮蛇血凝酶，就是从蝮蛇的蛇毒中提取出来的。还有一种类似的药叫白眉蛇毒血凝酶，是长白山的一种白眉蛇，这个是我们外科常用的止血剂，是从蛇毒里提炼出的血凝酶用于止血。还有一种药叫康复新液，是修复创口常用的，它是美国大连蟑螂的提取物，可不是一般我们见到的那种小强，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普通的蟑螂、澳洲蟑螂这几种小强的对比，其中美国的大连蟑螂是个儿最大的，把它的尸体干燥之后磨成粉，制成康复新液，非常臭啊，有点像这个臭虫的味道，但是对创口的愈合就很有用啊。还有一种我们平时总说化疗啊，化疗药的成分啊，顺铂啊，药名叫奥沙利铂啊，这个铂就是我们说的白金啊，白金是可以用药的，而且是一种广谱的抗化疗药啊，包括乳腺、胃癌、肠癌、肺癌啊都可以用。这种药啊可以破坏癌细胞的 DNA 结构啊，杀死肿瘤细胞，治疗癌症
啊。这几种还真的挺神奇的，而且这些药确实是大众想不到的啊。 我估计让一个心理素质不好的病人知道这个药是拿蟑螂是拿蛇毒做的，我估计他自己可能都会有点心理阴影啊。不过啊，我还听说过一个更恐怖的药引子，平时不知道七爷爱不爱看恐怖片啊，这个恐怖片里面啊，木乃伊追着人啃要把人吃了，但现实中有段时间人追着木乃伊啃说要把这木乃伊当药吃了。据说这个传闻啊，这个知识呢，是由于一个这个文化的错意，说这个当时呢，这个人们想去找一些沥青，但是呢，在于一些语言的翻译错误之中，他们把沥青和木乃伊给闹混了，只能收购这个木乃伊当药材。于是呢，木乃伊的药粉啊，它的这个疗效反而让欧洲趋之若鹜，在市场需求下，甚至催生了走私木乃伊的行业。因为他们传闻啊，就是说把木乃伊研磨成粉啊，可以治疗一些疾病，甚至能强身健体。有一些不法商贩了，开始贩卖起黑心木乃伊。他这个木乃伊不够用怎么办？就把这刚下葬不久尸骨给它挖出来磨成粉，那么做成这个假木乃伊粉来卖。
你这个卖木乃伊其实也不够狠，还有更狠的，就《本草纲目》里记载的，跟木乃伊入药差不多。叫蜜人，蜂蜜的蜜啊，传说在天方国，也就是古代的阿拉伯，有老人啊，在将死之前他就不吃饭了啊，用蜂蜜洗澡，吃蜜，死之后封藏百年，就做成了话梅糖木乃伊，吃这种木乃伊可以治疗跌打损伤。
哎呦，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感觉我嘴里有股川贝枇杷膏味儿。
对，就甜味儿的木乃伊。还有一些比较恐怖的药引子，就是男子的阴毛啊，在这个《本草纲目》里记载，他治疗蛇咬啊，嘴里含20根啊，喝掉可以令毒不入腹。你看这个古人，他很会把荒诞的事情啊，力图写得可信，他一定要说是男子的阴毛啊，还一定是20根。说的头头是道，跟真事儿一样。
哎，
那18根、19根、21根可不可以呢？
对对，可能都不行。
这个就比较逗，嗯，
对，也不
对，只能是20根。
对，也不知道这古人到底有什么阴谋，
阴谋诡计啊。
是。
还有一个药引子是用这个人的天灵盖，就是头骨啊，把它用火烤黄了之后啊，水煮5升，分3次服。可以起死回生。
我靠，这个就是用天灵盖是吗？天灵盖是咱们指的是咱们头骨最上面那一块是吧？
对，就是开瓢了
啊，
用这个脑瓜瓢来治病。嗯，还有一种就是死童子骨，就是小孩死去的这个尸骨，用香瓜子仁炒干研成末啊，再配合酒喝下去，可以用于骨折止痛啊。关于说到这个人的骨头啊，天灵盖啊，我们再来了解一个佛教密宗的术语，叫嘎巴拉。
嗯，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上面的图啊，画着一个这个象头神啊，是密宗的四臂象头王财神，他的来源是古印度教的象头神迦内什，他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破坏神湿婆的儿子啊，湿婆和雪山女神迦梨生的孩子，啊，就雪山女神怀孕之后啊，湿婆就出去苦行了，过了10几年之后回来，她这个儿子已经长大了，但她不认识，她看到自己的老婆和一个年轻的男子在一起，就很嫉妒，上去啊就把这个人的脑袋砍掉了，啊，然后才知道是他自己的儿子，她很后悔啊，就旁边正好有一头大象，他就把大象的头安在自己的儿子身上了，之后就成了这个佛教啊印度教中代表智慧的神啊，象头神迦内什，在日本的神话里也有，图上这个是密宗的有4只手的象头神啊，我们看到下面有一个，它是什么呢？一个黑颜色的啊，长着猴子头的啊，它叫空行母啊，空行母是什么呢？就是类似欢喜禅中的欢喜菩萨啊，是双修中的女性护法啊，有一个电影就是钟丽缇演的，也叫做色戒，和李安那个色戒不一样，李安的色戒是色逗号戒啊，钟丽缇演的那个就叫色戒，它里面就是讲这个尼泊尔啊这个地区僧人修行的故事，里面他就是作为一个空行母的角色， 帮助这个僧人度化啊，让他知道了什么是信仰，什么是爱啊。这个是图上画的，这个是猴头空心母啊，他在干什么呢？你看他在为这个四臂象头王啊 ，Job， 他通过吸取象头神智慧的精华啊，一边呢把他的这个月经的血啊滴在下面的碗里，这个碗啊用头盖骨做成的，就叫嘎巴拉啊。我们看到图的四周啊，也有四个红颜色的人形的空心母，他们同样是把自己的精血啊排在这个嘎巴拉碗里啊。在密宗中，人的头盖骨是一种法器啊，有魔力的啊。以上呢，我们说的这些药引子都没什么科学依据，可以看到这些药啊总和生殖崇拜有关，有点这个巫术的影子，古代人总是用一些跟死亡有关的药引子去治疗重症啊，可能是因为这个否极泰来吧，死马当活马医，以毒攻毒，以邪驱邪。不过死童子骨炒香瓜子仁，这个有没有现代科学的渊源呢？我可以明确的说是有的
啊，
比如骨科常用的一种药，不是人骨
啊，
这个药叫鹿瓜多肽，是用梅花鹿的骨骼啊和葫芦科一种甜瓜干燥的种子制成的啊，就是用鹿骨头和这个甜瓜子做出的药，它是用来治疗风湿和强直性脊柱炎的。那我们知道，周杰伦他就强直性脊柱炎，有可能就用过这种药鹿瓜多肽。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这胎盘入药啊，中药里啊叫紫河车，传说啊这胎儿是从西方佛国转世遨游而来的，飘荡在这个蓬莱仙境啊，万里天河，所以就叫河车啊。胎盘从母体啊娩出之后就会变成紫色，所以又叫紫河车啊，还叫包衣混沌衣。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小知识，就当我们在母亲子宫里的时候啊，除了来自母体的养料，我们还吃什么呢？其实就被羊水包围啊，这个羊水里面有我们的排泄物啊，所以在座的大家呀、啊、都曾经是喝自己的尿便长大的，大家先感谢一下自己吧，敬自己一杯。
各位朋友都懂我什么意思吧？啊，没有你们想不到的，只有我老爸做不到的啊！干了，奥利给！
对，就是胎盘啊，在现代医学里啊，会做成胎盘组织液，确实是真实存在的药引子，只不过它是注射剂，而不是用来直接吃的。其实古人他没有现代的科学技术啊，无法提纯啊、分离、化合这些药引子。也就比较粗暴，会直接吃掉。我讲了这些之后呢，你可能就觉得，古人不是这种完全的奇葩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哎，是这么一想，还真是这道理啊。总之还是为了身体健康嘛，对吧？那么七爷，咱们刚才聊到了一些动物入药、幻兽入药，甚至还聊到人入药。那么从专业角度来说，还有哪些物质它是可以当做药引子呀？
其实药材的来源啊，最常见的无非是几大类，比如第一种植物啊，第二种动物，第三种矿物啊，还有微生物啊，还有生物制药、化学制药啊，第六种就是这其他一类的，比如说是排泄物啊、分泌物啊、一些激素啊，都可以入药。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吧，好吧？先说植物，在武侠小说里，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草药。它既是神药又是毒药，比如这些什么七星海棠啊、麒麟香木、醉仙灵夫，这些都是小说里常见的。在美剧《豪斯医生》里面啊，有一集就是讲一个男生啊、在和女朋友为爱鼓掌的时候突发咳嗽、呼吸困难、腹痛啊、最后休克了。找来找去，这个原因就是秋仙碱中毒。秋水仙碱这名字很好听，就像武侠小说里毒药一样。
对，
一般植物入药都是生物碱啊，秋水仙碱、本身是治疗痛风的啊，服用过量就会在体内产生二秋水仙碱，造成人的贫血啊、呼吸麻痹导致死亡。平常我们吃的这种黄花菜啊，就含有这种碱，所以吃之前一定要用水焯一下。
啊，这个我觉得大家可千万要注意了。像我平时总点外卖，然后我也不怎么自己做饭，那搞不好我就是这个 食物中毒的潜在人群了。
对，这个有毒的植物还是蛮多的啊。还有一种药引子叫金鸡纳霜，又叫奎宁。在青蒿素发明之前，它是人类抗疟疾的神药啊，是金鸡纳树皮中啊析出的一种物质，最后提取成的粉末。康熙皇帝的命就是他给的啊，之前康熙得了疟疾就是用金鸡纳霜治好的。后来康熙把这种药给了一个生病的官员，江宁织造曹寅啊，可是这个药还没送到，人就没了。后来曹寅家道败落，他的孙子写了一本书，就是《红楼梦》啊，就是曹雪芹的爷爷，因为没吃上这个金鸡纳霜而死的。
嗯，还蛮可惜的啊。
对，这个金鸡纳霜啊，其实最早是南美印第安人的秘方，因为热带的蚊子比较多，就是疟疾多发。有一次一个西班牙殖民者的这个头头啊，他老婆得了疟疾，一个印第安人就用金鸡纳霜救了他。他就逼问啊，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最后说出了这个药引子的配方，由此传入了欧洲。后来金鸡纳霜逐渐就被淘汰了，是青蒿素成了目前的抗疟神药。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啊，就是一个药到底有多么重要啊。就是光说咱们这个曹寅死后啊，可以说是人走茶凉嘛，曹家开始败落。如果说这个曹寅吃了药他挺过去了，那可能曹雪芹生活条件还能更好一点，但是这样的话红楼梦可能就不会问世了。不过这些也是咱们瞎猜啊，历史它不是那么好假设推测的。
哎，对，说到这个疟疾呢，它属于传染病。我来插播一个小插曲，说说恐怖的传染病啊。在我们这个传染病学的教材上啊，它把传染病分成甲乙丙三类，疟疾是属于乙类啊，像非典、禽流感，现在的新冠肺炎，还有白百破，就百日咳、白喉、破伤风，这些都是我们小时候刚出生就要接种的疫苗，都是乙类传染病。还有伤寒、阿米巴痢疾、炭疽、乙肝梅毒艾滋病，都是乙类啊。最厉害的甲类传染病只有两种，霍乱和鼠疫啊。比如霍乱，我们都知道马尔克斯写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啊，还有一个电影叫面纱，里面的这个病也是霍乱啊。它非常凶险，感染了霍乱弧菌之后就会导致人无限的腹泻，每天拉8000毫升的这个大便啊，大便没有了就开始拉水，最后拉这种米干样的啊，像淘米水一样的便啊。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瓶可乐有500毫升啊，你每天要拉十几瓶这个可乐的量，这人受得了吗？最后就脱水而死。
是，这个身体脱水特别难受。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有没有宿醉的经历啊。我有一次实在是不胜酒力，而且我胃特别不好，喝完以后一直在吐，然后最后开始吐胆汁了，这时候已经可能吐的已经脱水了，感觉口渴，浑身发冷，头也疼，最后只能去医院输液了。医生说这就是脱水的症状，而且说啊，这个喝酒引起呕吐然后这样脱水，它还不至于说每天拉十几瓶的奥利给，可想而知这种传染病它是多么难受。
哎，是的。咱们说完了植物再说说动物。说到动物就更有意思了，我们先看看《新唐书》里面记载的一些动物药引子。第一种，传说将白马的生殖器风干，搅拌蜂蜜之后可以治疗阳痿啊。还有就是说，将鹰爪烧成灰之后用水服，可以治疗狐媚和痔疮啊，就是狐媚病，就是一些男子啊，不知道怎么中邪了就做梦啊。做这种春梦啊，导致这身体非常虚，就叫狐媚病啊。第三种是传说用老虎肉啊，做老虎肉吃可以避36种精魅的这种邪气啊，治疗中邪。这些资料啊，在一本历史学著作里可以找到很多。这本书主要是研究唐朝时期舶来品的，叫《萨马尔汗的金桃》，感兴趣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人的迷信往往都和性有关啊，体现在这个食疗啊药材上，就是以形补形的理论
啊。我确实也听说一种药啊，就是这种药是不是叫那个淫羊藿啊，是不是我看像藿香正气那藿啊， 我记得高考的时候啊，对，有的家长给孩子买这个生命一号口服液吧，这个同学喝的时候就发现其中有一个配方啊，它就叫这个淫羊藿，不过它应该是种植物啊。后来我偶然在这个黄易天子传奇小说里看到，说这个药有一个来历，是两只羊在交配啊，公羊低头吃了一种草，然后突然呢这公羊就成猛男了。后来人发现这种药其实跟伟哥差不多，就给它起名叫淫羊藿，是吧？
对，是这么来的啊。关于这个古代的药引子还有很多，就比如壁虎、蜈蚣、蝎子、海马都可以入药，其中有两个比较特别的啊，一种叫桑飘消，一种叫海飘消。桑飘消是什么呢？它就是大刀螳螂、巨斧螳螂啊的这种卵壳，卵壳啊。第二种海飘消来自水里，就是干燥的乌龟壳，又名乌贼骨。它们这两种药都是用来治疗崩漏尿崩的。
啊，这个乌贼壳其实我还真见过一次啊，我在我姥爷家见过一次。我没记错的话，它是应该跟粉笔那种质感有点像，摸起来就是说磨成粉末据说也可以止血。然后听七爷说这些药引子，我也想到一些挺好玩的，刚好咱讲这些啊，就是这些年头可能已经不再用了，但有些还是很流行。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药酒，一般来说咱们这个泡药酒比较常见的啊，我见过了有海马、海龙、蛤蟹，有海星，还有蝎子，这些都是比较初级的，这大伙可能都见过，往酒里再泡他可能已经见怪不怪了。所以呢，这有的商人他很聪明，比如你刚到北京，你去王府井玩，往这个路边摊一瞅啊，不得了，你发现这药酒材料都被摆到摊上了，然后说这是炸串，忽悠你啊，说这是老北京特色，而且一看呢，他这炸物这个价格还不便宜。然后你正往这摊上看呢，这老板来劲了，隔着老远，这可能也是冒充北京口音啊，说跟你说各种儿化音，说老弟儿要不要来点炸蜥蜴儿，这么一情况。当然现在这些东西已经不太新鲜了，因为毕竟这个街上炸的这些药材都开始给人吃了，大家笑不笑就好。那么七爷，这些药材泡药酒真的有功效吗？
哎，说到这个治病啊，医院和酒，你没觉得这两件事本身就犯冲吗？首先不管这个人呢，他体质是什么样，既往病史有没有，他都让人喝酒。那你有没有高血压呀？喝酒之后啊，酒精会造成血管扩张，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还有肝功能不好的、代谢不好的啊、消化功能好不好啊、有没有胃溃疡啊、有没有酒精过敏，会不会起皮疹，这些都是不能喝酒的。其次啊，有些动物即使有效果，那它通过检疫了吗？生鲜泡酒啊，有没有传染病，有没有寄生虫啊，而且还是死去的尸体啊，涉及到腐化变质的问题。还有假定这个动物有效，那它是不是全身都有效啊？应该是细化到微观结构啊，是一些化合物分子层面经过提纯之后的提取物才有效。通吃到底有多少能被人吸收，这还是个问题。而且这个饮酒是进入消化系统而不是进入血液系统，很多会被消化酶破坏的。所以饮酒治病顶多属于保健的范畴，治病根本就不科学啊，甚至是有医疗风险和禁忌的
啊。对，但是呢我发现有的时候啊，它这事情就是这么有趣啊。当我再次去搜药酒的时候，我开始尝试把一些长得不是那么好看的动物名跟药酒两个字叠加到一块搜，结果发现特别可怕的图片啊，像这个眼镜蛇泡酒啊，这都算小儿科了。我还看到有这个黄蜂酒、老鼠幼崽，就是咱们说这乳鼠泡酒，还有一些乡村地区集市上，还有说拿鳄鱼泡药酒，我还发现有用保护动物泡酒的。比如说咱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猫头鹰是国家保护动物。我见过一张图啊，有人就拿这个整只猫头鹰泡在酒里，这猫头鹰两只眼都瞪着，而且一看这眼都白了。我还有朋友跟我说，他曾经看过用猴子泡了酒，据他介绍，这个酒存在一个地窖里面，每次进去看特别恐怖，感觉就像看福尔马林里死胎一样。当然说的比较多了呢是什么，就是这个虎骨酒。之前啊，咱们国家虎骨酒很有名，而且呢，咱们国家有一个叫同仁堂的这么一家店，他就专门做这虎骨酒。但是到了1993年了，咱们国家签署了一个国际法，这国际法叫生物多样性公约，之后呢这个虎制品就被禁了。不过呢现在市面上还有一些这个被禁之前 也就是说93年之前同仁堂出产的一些虎骨酒，但一般都是拿这个它当藏品拍卖，但这个事儿也是存在争议。不过呢，目前还是有些非法渠道可能还在贩售这种虎骨酒，比如前些年的这个泰国老虎庙事件，表面上看它是在保护老虎和谐相处，其实偷偷的卖虎骨酒给别人。不过还是奉劝大家不要去买这种保护动物制作的药酒啊，毕竟说这个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啊，这句话虽然很俗啊，而且这两年我身边基本上没有人会把这句话用在野生动物上了，但是不得不说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哎，对，这个野生动物啊，是肯定不能入药的。不过我们日常中遇到的一些家畜啊，它确实是能当做药引子的啊。我举几个真正能入药的动物，比如胰酶这种药是一种消化酶，它就是来自猪的胰腺啊，还有猪甲状腺的提取物啊，都可以入药，用于治疗人的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还有胃蛋白酶，它是来自牛和羊的胃黏膜。还有一个特别的药是用公鸡的鸡冠啊提取物制成的，用于治疗关节炎，把它注射到关节里啊，可以让关节液更加的润滑
啊。这个有意思，我光知道这个鸡冠子啊，说这个鹤岗烧烤有烤鸡冠子，我记得这个鸡冠子烤起来真的特别好吃，不知道大家和我是不是一样也饿了。那么平时咱们有什么不怎么吃的物质入药吗？
那就提到矿物质了，金属啊，前面说了白金可以做成抗肿瘤药，那黄金也不能示弱呀。有一种药叫金诺芬，它是一种含金的口服抗风湿药啊，有抗炎作用。长期服用金诺芬，它人的金血浓度可以在12周达到高峰，也就是说你吃久了就有了金血，黄金血啊，整个人就更值钱了。对，还有我们都熟悉的西瓜霜，大家都知道，就是西瓜和芒硝做成的，把西瓜瓤挖空放入芒硝啊，搁在这个阴凉的地方，西瓜的皮上就会吸出一层霜啊，随时都可以刮下来。这种霜可以治疗咽喉疾病
啊。闹了半天这西瓜霜原来这么来的啊。我小时候其实特别爱吃这西瓜霜含片儿，因为挺好吃的，确实。我看它这药片是粉红色的，特别像那西瓜瓤的颜色啊，吃起来特别好吃，感觉跟口香糖似的，跟那种含片差不多。然后呢，我就误以为说这个商家啊，他为了多卖货，他把这药啊做成西瓜味儿，然后起个名叫西瓜霜含片，这你爱吃，你肯定就买了，是吧？
哎，对，你觉得这个西瓜霜含片好吃，我再给你讲点不怎么好吃的。啊，就是一些劲爆的药引子啊，你可能会看到古代人会用童子尿和大便入药啊，通常被大家诟病。我们来看看大便入药啊，这几种药啊，鸽子的大便啊叫做左盘龙啊，因为这个大便是从左边一直盘旋上去的。还有龙涎香啊，龙涎香最开始被大家以为是这个龙的口水。啊，其实是鲸鱼的一种分泌物飘在海洋上，有点像油脂一样啊，它也是一种名贵的香料啊。还有兔子的大便叫望月沙，因为嫦娥和玉兔在月宫嘛啊，
对，广寒
就叫望月沙。对，哎，还有麻雀的大便，白颜色的，有点像这个花骨朵啊，就叫白丁香啊，比较文艺这个名字。对，还有一种叫鼯鼠啊，就是长着翅膀的鼠
啊，
它的大便叫五灵脂啊。还有蝙蝠的大便夜明砂，吃完了之后可以明目啊。蚕的大便叫蚕砂，还有人的大便啊，男童的便叫金枝啊。不仅在中国，对，世界各国的人都对粪便有某种执念。古埃及的人啊和印度人会把大象、鳄鱼的粪便当作避孕药啊，古希腊人还会把骆驼的粪便认为是神迹啊，就氨，我们知道氨气啊，氨的英文名叫做阿摩尼亚，阿摩是古埃及的神啊。亚历山大当时啊征服了中东之后，建立了一所神庙叫宙斯阿摩神庙， 人们在这个神庙上发现了一些白色的盐，以为是阿摩神的神迹啊、可能因为古代盐比较珍贵吧，故此叫它阿摩神之盐。其实它就是骆驼的粪便啊、在沙漠里，人们用骆驼大便当燃料烧过之后形成的一种结晶啊、但在现代社会中，粪便确实是可以用来治病的，这个方法叫做粪菌移植。就是把健康人粪便中的菌群以口服胶囊的形式，或者直接用粪便液体灌肠的方式用在肠炎患者的身上。
哇，
之前有一个湘雅二院的病例，是一个女士啊，因为吃了不干净的食物感染了难辨梭状包牙杆菌，这个菌一听名字就不怎么好听，不是什么善茬。之后引起了伪膜性肠炎，这种肠炎也非常凶险，人会出现这个高热寒战，每天也是拉几十次大便，会造成中毒性巨结肠。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中毒性巨结肠，肠子会胀得很大啊。湘雅二院就是用了粪菌移植的方式，用粪便灌肠，让有益菌去攻击有害菌，重建这个人肠道的菌群环境，最终治愈了伪膜性肠炎啊。除了粪便还有尿液，我听说在浙江的东阳有一种名小吃叫童子尿煮鸡蛋啊，现在医学里也确实会用尿液的提取物做引子啊。不知道在座的朋友有没有浙江东阳的，可以跟大家说一说这种名小吃。
可以看看啊，这个反正我没吃过啊，这个我估计我也不太会吃。然后但是我还真听说过、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事儿。这个事儿呢得从我小学的时候说起了。那时候我看走进科学，其中看了这么一期给我恶心坏了。做节目之前呢，我把这期还给找出来了。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说陕西西安有个喝尿村，这个村子叫雾庄。这个村村民他们都觉得喝尿能强身健体，然后结果一连喝了100年。截止到那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啊，说当地老年人绝大部分都会喝尿，年轻人喝尿了也占到1/3。他们就是喝自己的尿，然后不仅他喝了他还得品，就跟那品茶似的，那喝到嘴里他还得品两口。然后呢，这走进科学记者他不信，他找个小伙子说你真的喝尿吗？你那个是不是真的？结果小伙子这二话没说掏出杯子了，然后带着记者走你跟我走。他俩就顺着厕所去了，然后到这厕所去了，这小伙子二话没说背过身就开始脱裤子，把这杯子往下面一放，然后呲啦啦接出来一杯，转过头来对着镜头开始乐，然后夸一口全喝了，一连喝了3大杯，然后说我喝尿就跟别人喝啤酒一样，你这啤酒啊你们觉得好喝呢，我还有点喝不惯。
哎，这听着是有点恶心的。
是
尿液确实可以入药啊，主要是用尿中的激素提取物。有一种药叫贝美利，它是来源于孕马尿液中分离的雌激素，就是怀孕母马的尿液，用来治疗女性的更年期疾病，还有用于治疗男女不孕不育的这种卵泡雌激素，是从绝经女性的尿液中提取的激素，所以这个听起来就比较神奇了，就绝经之后没有怀孕能力的人，用它的激素可以去治疗不孕的人啊，而且男女不孕不育都可以治。除了排泄物，还有一种分泌物的药引子啊，是一种药叫艾塞纳泰啊，她是一个女科学家，用了13年从一种蜥蜴的唾液中发现的，是美国西部的一种希拉毒蜥，有毒的蜥蜴，用它的口水，人工合成的之后的药，可以用于促进胰岛素分泌啊，降血糖
啊。这种毒蜥我可能还见过啊，我记得北京动物园的这个爬虫馆里面应该就有，因为这个毒蜥种类其实并不多，它就那么几种。我不确定我见的是不是这种啊，但是我还查到啊，做节目之前我还查了一下，就台湾还有人在卖这种毒蜥，而且价格还不便宜。不过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啊，因为一来这东西养它可能是违法的，另外一种呢被这毒蜥咬了，这毒蜥它是有毒的，它真会引起剧烈疼痛，虽然说极少数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嘛，但也是挺危险的。不过拿这个毒蜥唾液做药，这真是挺敬佩医务人员研究精神的。
哎，是的，这个药材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呢，有的可能药引子是比较奇葩的， 人类也可能走弯路，不过最终还是被科学运用到治病上去了。其实人类本来就什么都吃，是站在这个食物链顶层的，比如腊肉，某种角度说就是肉中的木乃伊，腌制酸菜，制作梅干菜，吃腐败风味发酵的食品，这种就是植物的木乃伊。
对，
就人类其实没什么节操啊，也没有那么洁癖，正是我们踩着这种自大野蛮的这种心态啊，一步步垫着台阶，才走向了文明的圣殿，才有了现在我们这些被科学检验后的药，真正能治病的药。
对，这也确实能理解，毕竟古时候他没有那么多方式去验证，就是咱们也没法拿显微镜去看，也没法去说它到底真正有没有效果呢，可能他就要亲自去试一试了。就像咱们那个神话传说里说这个神农尝百草，他必须得尝了才知道，所以这个神农也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了。我觉得其实也蛮能理解的，总之就是为了大家身体健康，对不对，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了，这可能也是医务人员的一些怎么说，一些执念和使命吧。然后这期节目其实咱聊聊现在也差不多了，9:17了，马上9:20了，大家好好休息一下吧，利用这个假期时间，也在此祝愿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好的，周末快乐，
周末愉快，那我们下期再见吧，下周三看看我能不能搞出来尽量跟大家见面。
好的，拜拜。
好，拜拜，各位朋友再见，那我和七爷先下了。